给大家讲一点，旅行见闻和在旅行过程当中经历的神的引领和祝福。我们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去了意大利，有三个星期，在罗马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去上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然后到威尼斯待了一个星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是经历了，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信主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在我们的旅行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和神的帮助和祝福。下面给大家呢就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呢，就是人比较多一些，我和苏珊两个，然后我岳父岳母，然后还有苏珊的妹妹和她的两个小孩，小的呢是8岁，老的呢是80岁，所以呢你也可以想象出来，就是说赶车赶船呢都会，赶飞机都会碰到一些的压力和困难。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呢就向神祷告，本来按照我们想法有点把这次旅行呢变成是一个见证之旅，就是呢想让我们的家人看一看信主之后的变化，就是用行为来做做见证。不好意思的说，这个目的全然没达到，后面再说吧。好，先说说神迹。好，在飞罗马的这个飞机上面呢，因为现在航空公司为了赚钱，它是要你去，如果你两个人想坐在一个地方临近的地方呢，你必须要再花钱指定座位。好，这个他妹妹和我们呢自己是分开订的机票，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飞机上面正好他妹妹的座位就在他的前排，更奇妙的是回程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说这不是神迹，那恐怕很难说得过去了。另外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当我们离开了威尼斯以后回来，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坐的那条船呢，那条游轮叫做 MSC Opera， 就是 MSC 公司的那个游轮，在我们离开威尼斯之后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个引擎故障，结果游轮失控撞到了码头旁边停靠的一个渡轮上面，有4个人受伤。就说如果我们当时要是晚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我们很可能就碰到这起事故。然后如果人在威尼斯，这个游轮一旦出了问题，引擎故障，它要修，那就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或许游轮公司会把票退给我们，或者是加一点补偿或什么，但是你这趟旅程就毁了。因为威尼斯你待上一个星期，它没有那么多可看的东西，所以你待在那里就会觉得很 boring。 然后你这趟旅程出现这么个事情，你可以想象对你心情的这个打扰。所以呢真的是要感谢神，他没有让我们在威尼斯的时候就经历这个事故，真的是这是神的保守。另外一件神迹就是在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去博格塞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呢就碰到，就稍微离出门时候晚了一点点，碰到路上呢就堵车，那个罗马的那个交通状况是非常的拥挤，因为都是老城区，街道都比较窄。那最后我们看着看着就已经要迟到了，因为博格塞博物馆它是你预先在网上预定的，如果你迟到了的话呢就不让你进了。然后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要祷告，向神祷告。好，最后好不容易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上了那个队，但是呢看着感觉是已经过了，时间过了，结果呢排到跟前的时候，找那个人换票的时候，那个人说还差2分钟就关门，你就不能进了。神迹，这只能说是神迹。就是说 我记得《申命记》28章里面，神列举了这样的有这样的应许：当我们遵守神一切的诫命的时候，他有许多的祝福，其中一条就是你在城里面的时候你会受祝福，你在城外的时候你也会受祝福。我们这种情况就是 out of town， 就是真的是经受了神许多的祝福才能顺利的完成这样一个旅程。好，本来呢我们的原来的想法就是想在家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以自己的好行为做见证，结果发现呢就基本上是失败了，就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也是神教给我们的一堂功课，就是说让我们亲身体验到，就是说用人的办法，哪怕你用言语给人传福音也好，你用行为给人做见证也好，如果神在人的心里面所做的功还没有到位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如果不是神在一个人心里做功，这个人是不可能信主的。我们要不要传福音呢？要传。但是神教给我这一课就是在我们传之前要先祷告，要按神的计划来给人传福音，不要按人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热心去做，往往不但没有效果，而且你阻碍了神的计划，起到相反的作用。就说我们基督徒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我们自己有多能干，我们的经历有多丰富，我们的行为有多好，或者我们有多么的有说服力，都不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是祷告。我们不能用人的办法，或者靠行为也好，或者靠言语也好，去改变人，不可能。只能改变人的，只能是神的办法，神在人心里做工。就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之前，我们就应该是一切的事情上都应该是做事之前都要先祷告，无论是生活当中一些细小的事情上都是这样。比如说你要出个门祷告，你就应该先祷告。为什么？谁知道在那个路口你会不会碰上车祸呢？或者在你年纪大了一点，就像蒋立生原来举过的例子，你去换个灯泡，你摔下来，你下半辈子就毁了，就躺在床上去了。所以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一切的细小的事情上都应该尊主为大，用对待神的应有的方式来对待神，一切的事情上都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自己才不犯错不吃亏。在整个的这个旅程当中呢，就说一个旅行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同时也是一个暴露人的真正的一些特点特性或者性格或者修养或各方面的一个特质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原来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两家人非常关系非常好，那好了几十年，结果呢一趟旅行下来两个人就拜拜就分手了。为什么？就是说平时你不经历在一起经历事情的时候呢，两个人光是聊聊天啊，在一起做一点事情没有问题，可是旅行的过程当中是最暴露人真正的个性的时候。所以往往你会看到这个别人的一些缺陷，如果你不能够忍受，那么两个人就会出现冲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能看到彼此之间的个人的问题，就是甚至包括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短处。就说神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在路上一直不断的在提醒，就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记人的过。我们有许多人天性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 接触的、面对的和我们在一起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希望他们是完美的，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陷，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罪性，也都有罪行，完美的人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去求全责备，那说老实话，不好意思，你可能就没有什么亲人或者什么朋友了，都会离你而去了，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所以神教导我们，就是说要爱，这个爱罪人，这个真是一门很大的功课。因为你明明看到人都是有罪性的，也看到人是非常不可爱的，可还要去爱，这是违逆我们的本性的。我们不可能用人的爱去爱罪人，这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够是求神把爱赐给我们，我们只能用神的爱去爱人才做得出来。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要做好事去助人为乐，如果你真的是你的好行为希望人得到人的称赞，或者是人的感恩、人的感激，恐怕十之八九你要失望的了。因为我们的天性，人的天性就不懂感恩。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出于自己来做的，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许，我们一定会失望。我们要做一切事情，我们的好行为的出发点应该是我们是为神而做的，神将来会奖励我们，将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把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要向主交账的。只有把眼光注视到神的身上，这些事情，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服事，我们才能做得下去，否则我们一定会失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是教导我们要学习服事，就说早上起来，也就是帮着他们很早也起来帮他们做早饭，晚上回去之后还帮他们做晚饭什么的。因为老的老，小的小，当然就是只有我们做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学习服事，因为主耶稣下来，他还为门徒洗脚，他身为众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还为人，他还下来服侍人。那我们呢？我们当然要学习，连主都这么谦卑，我们当然是应当谦卑的，对吧？就是说，这个谦卑是在，不仅仅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在人的面前我们也要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短板，有些东西是生来固有的，不可能靠人的努力来弥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说人的智商和情商高，有些人的智商和情商高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些人的智商和情商低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可以说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智商高和情商高的人，往往他就像一个很灵敏的仪器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外界有一点点的信号进来，他都能够接收得到。那么他就是说比较灵敏，也比较容易就是适应环境，也比较能干、精明强干。但是他有一点，他比较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当别人对你有些什么不好的说法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受到打击，承受压力和痛苦的能力就比较差。那么这个往往他因为他智商比较高、情商高，所以他的想法也比较多。想法一多的话呢，这个人的情绪呢，要想让他快乐起来就不太容易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短板了。那么相反来说，你说智商低和情商低的人，他最大的好处，他很单纯，他没有太多的想法，心里比较善良， 而且它不太，它既然不太容易，它就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仪器，它收不到外界的信号，所以呢，它也不太容易感受到痛苦。所以情商高的人有一点点痛苦和压力，它就跳了起来，它震动就很大，影响就很大。那么情商低的人他没感受到，所以他忍受痛苦和压力的能力比情商高的人、智商高的人要强很多。所以呢，就是说他的生活的，他一般很多人这种人都比较容易快乐，也是单纯，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很难说这种事情是好还是坏，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他固有的缺点，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求全责备别人，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的。对亲戚朋友家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弟兄姐妹就更是这个样子。因为神教导我们，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原谅他70个7次，就是要永远的原谅啊，不能够，就是不能够耿耿于怀什么事情。但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爱罪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是一辈子的功课要学的。这点我们每个人说真的都是要向神祈求，要求神来改变我们，把爱多多的加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行得出来啊。另外一个体会呢，就是天主教的衰落。我们这次去了这些城市，包括罗马周围的，还有一些小城，还有威尼斯周围的一些小城，赶上了几次天主教在做弥撒。那么一个感受，直观的感受就是天主教衰落的实在太厉害。偌大的一个教堂，很大的教堂，很多弥撒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多的40-50个人就算很多了。多的有一个地方呢，它倒真的是多了。就是在帕多瓦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圣安东尼奥大教堂，就是圣 Antonio 那个大教堂呢，人多一点，但是呢人多是有它原因的。为什么？就是说圣 Antonio 它有一个传奇故事，就是说他的神迹。这个人呢，就是天主教，就是也是这个偶像吧，就说丰盛就是一个偶像。他有一个什么神迹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有一次在一个朋友那里，在朋友那里过夜，晚上他起来祷告，然后他的朋友呢就起来就发现他的屋子里面在放光，充满了光芒。然后他的朋友过去一看，就看到他手里抱着 baby Jesus， 就是圣婴。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是一个神迹。所以就是说天主教呢，它丰盛它是很强调神迹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神迹是很难丰盛的。所以这是他所显现出来的最大的神迹。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不太容易，对我们来讲不太容易考证。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处在婴儿那个阶段，是就是说那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向这个世界显现的，就是说是一个为大家生的救主，这是神的恩典。可是主耶稣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以一个成人的一个方式离开的，不再是以一个 baby 的方式。主耶稣离开了以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已经行了，在这世上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的善事，他的能力他的良善都已经显现出来，他不再是一个 baby 了。主耶稣是夫，就是说有神的力量在他身上，已经向大家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在大家在他身上彰显了出来。所以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要一个人把主耶稣再重新抱在手里面？我是觉得这个不太容易理解。难道这个人比主还大吗？所以我个人不太容易理解这个神迹。 但是他们信，所以呢，在普罗旺那个地方，卖的旅游纪念品最多的就是圣安托尼奥头上发着光，怀里抱着圣婴，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圣安托尼奥他确实，在世上呢，他活了36年，那么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善事，帮助穷人，生活简朴，而且他有这个医治的恩典。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呢，就说大家都很怀念他丰盛，都很怀念他。他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他生前他的生活是非常简朴，但是在他去世以后呢，普罗瓦的人给他建了一个非常非常豪华壮观的大教堂，里面那个教堂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这与他人的本人的这个意愿是相违背的啊。就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有点不太容易接受，我不知道是天主教的还是欧洲人的这么一个习俗，就是他们把一些就是一些圣人或者说他们了不起的人的去世之后的一些器官保留下来，放在容器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把这个圣安托尼奥他的一块头皮，好像还有舌头什么的，反正一些器官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所以感觉这个看得很不舒服，老实说不太容易接受。那就是说这个教堂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人比较多，是因为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你得了病，重病，你要求医治，你就去用向这个圣安托尼奥祷告，然后用手摸他的这个陵墓，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医治。这是他的一个神迹。据说他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说，如果你丢了东西，你向他祷告，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把这个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在这就是两个神迹。所以我们在那个教堂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人就在那里，一方面向他祷告，就是一方面就摸着他的那个陵墓，就是求医治。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主说的，你们到我这里来是因为有饼吃有鱼吃，是因为想得医治。至于说这些人除医治之外是不是真的很虔诚，这个没有人能够判断。啊，这就是天主教。那么这个天主教的衰落呢，就说从现在基本上来讲，就从我们经历的这一点，就这几个地方它看起来基本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微弱了。就说这个也许也跟天主教在历史上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它的负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吧。就说举个例子，说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人有目的的把宗教排挤出这个社会的日常事务。我们知道欧洲原来天主教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就连哪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登基，他都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很最富有的那群人往往是教皇、红衣大主教、神职人员。那么这些有很多，一旦这个神职人员介入了，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了权力和地位之后，那么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你也可以想象，他们也有一些问题会暴露出来了，就引起了很多的反感。所以法国人就把他们有意识把一切的宗教都排挤出他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那么这也造成了相反的后果，就是说法国人现在举例，就他们没有信仰，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仰嘛。我们的一个朋友住在巴黎，他告诉我们说法国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堕落，什么事情都敢做，这就是反效果。就是说所以现在呢，就是基督教在那边 像传播也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是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他们西方社会日益世俗化，而且是有目的的，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有目的的这种排挤宗教事物，啊，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天主教的衰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我想谈一谈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两个支柱，一个呢是圣经。一个呢是希腊神话，或者说希腊罗马神话。那么西方的法律的基础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制定的，影响现在都还在，这是很好的。那么文化上面来讲呢，就是说受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个西方的博物馆，你会看到它最多的两类题材，就是一个圣经的题材，另外一个就是希腊罗马神话的题材。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说呢，希腊罗马神话他们所信的神呢就是假神。那么要说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这个博盖塞博物馆说起，因为它里面有几件作品我想提一下的，那么就是说都是与希腊罗马神话相关。那么罗马这个博盖塞博物馆呢，它是原来是由博盖塞 Borghese 这个家族拥有的。这个 Borghese 家族发达什么开始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任教皇保禄六世。所以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家族当选了教皇以后有多少的利益随之而来了。那么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天主教和这个社会真的是联合的有多么的紧密。那么神呼召我们是要与这个世界分离，但天主教确实是与世界联合的。好，这个其中呢，这个里面有一件作品叫做Pauline Bonaparte。Venus Victory。 Pauline Bonaparte 是谁呢？拿破仑的妹妹。因为 Borghese 家族他有一个王子叫什么来着，Amilo 还是叫什么的，就是说他曾经是拿破仑的将军，所以他就迎娶了拿破仑的妹妹 Pauline。 那么这个 Venus Victory 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取自于希腊神话。这件作品呢，确实是真的是一件艺术杰作。作者呢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个雕塑家，叫 Antonio Canova。 那么他整个就是说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她斜躺在一个躺椅上面。那么这个作品它底下那个垫子，躺椅上的垫子非常的精致细致入微，上面的这个好像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垫子做的不是大理石，而是那种绒的一样，能够那个质地好像你都能够感觉得出来。然后这个女士呢，她的右手拿着一个苹果，斜躺在这个躺椅上面。这个苹果就是和希腊神话连接起来了。这个苹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天后。希腊神话呢是这样，它有十二主神，它的万神之王，他们的神之王就是宙斯。那么宙斯呢，他有一个皇后，天后赫拉 Hera。那么这个你首先这一点来，如果我们都是信主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就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有一点不荒谬了。为什么？婚姻制度是为人设计的。因为人为什么需要婚姻制度呢？是因为人有死亡，所以需要繁衍来延续整个种族。那么神既然是不死的，他还需要婚姻吗？显然是不需要的。 神既然不死，他也不用分男女了，也不需要生育了。所以这个从这个根基上来讲，你说希腊神话它本身这一点就很可疑了，就不太符合逻辑。好，这个故事就是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还有这个美神维纳斯，三个人在那里比美，这又是一个荒谬之处了。就是天上的女神还要在那里选美，还要比谁最美丽。好了，奖品就是一个这个金苹果。然后呢，他们就选了特洛伊的王子 Paris， 巴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来做裁判。他们就来想办法来贿赂他。然后赫拉就说，你要是把这个苹果给我，那么我就给你什么世界上的权力 power 财富什么我都给你。雅典娜就许诺，我给你智慧能力一切幸运都给你。维纳斯就许诺，如果你把这个苹果给我，我就把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给你。那 Paris 一下就中招了，就把这个苹果给了维纳斯，这就是维纳斯胜利的来源。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就引起了这个，后来确实 Paris 遇到了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美女，就是 Helen， 那么就引发了特洛伊战争。那么就是说，以现代这个标题网络上标题党的说法，就是这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战争。好，那么这个雕像呢，就是上面呢雕的是 Pauline Bonaparte， 当时做的时候是25岁。他确实我还特地到网上去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他的肖像，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还真找到一幅，也是斜躺在躺椅上面的，那么拿着一个苹果这么一个形象。看了一下照片，比较一下，好像脸型有点像，眉眼有点像，可是那个人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人看成一个人，把他连起来。所以只是说明什么，这个艺术家呢艺术造诣很深，拍马屁的艺术也很高明。就是说把一个凡人做得像维纳斯女神那样，有那种女神一般的高贵凛然优雅和不可侵犯那样一种气质显示出来，确实是见功夫。所以从这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原来在东宫那个博物馆里面看到了这一件雕塑的这个复制品，然后又看到他为拿破仑做的另外一个雕塑，是拿破仑 头上戴着皇冠，左手拿着权杖，右手托着一个什么呢，那是关键，一个小小的地球。他多把拿破仑的心思多么完美的表现了出来，拿破仑就是想统治这个地球。所以为什么这位艺术家很讨拿破仑的喜悦，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女主人她拿到看到这个雕塑之后，她是多么的欣喜若狂。这个马屁拍得非常成功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件作品算是传世之作。另外一个有两件，是文艺复兴时候大师贝尔尼尼的两件作品。文艺复兴有三杰，一个呢是达芬奇，一个是米开朗基罗，另一个是拉斐尔。这三杰呢就是文艺复兴的基本上属于开拓者的地位。贝尔尼尼呢是另外一个大师，他没有像他晚一点，他没有像他们那么有名，但他确实真是个天才。这两件作品还有其他的作品，这两件最有名是他在24岁左右雕塑的，实在真是天才。一件呢也是两件都出自于希腊神话，一件呢就是阿波罗和达芙妮。阿波罗呢是太阳神，达芙妮呢是河神的女儿。阿波罗呢就爱上了达芙妮，但是达芙妮呢被那个小爱神丘比特的千箭射中了，然后就对阿波罗不理不睬。然后阿波罗追求她的时候呢她就逃，最后被追上的时候他就感到害怕，就向他的父亲河神求救，就他的父亲就把他变成了一棵桂树。那么阿波罗呢就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把那个桂枝折下来，就编成一个冠冕，这个就是桂冠的来历，就给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那么这个 因为米开朗基罗他非常有，他的雕塑已经非常有名了，是大师级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卫像，所以贝尔尼尼他就要另辟蹊径，就避开这个竞争，省得生活在米开朗基罗的阴影下面。那么米开朗基罗雕塑的是静态像，他雕塑的就专门雕塑那些静动态像，这两件作品就是那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瞬间，就是阿波罗手刚刚就踏起了那个达芙妮的那一刹那，达芙妮的手上已经变成了枝条，桂树的枝条，然后呢脚上面下面已经被那个桂树的树干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件雕塑真的是非常的精美，那个桂树那个树叶树皮上面的纹路还非常非常的薄，捕捉的动作的那一瞬间真的是非常的精致，阿波罗的那个动作非常的优雅，真的是整个作品真的充满了美感。这是一件希腊神话，另一件呢是叫做普拉托和帕斯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狱的地狱之王，就是普拉托强抢另外一个神女，就是帕斯凤的故事。这个神也在那里，希腊神话里面神是强抢民女的，这个不光光是希腊神话这个有强抢民女这么一回事，以主神那个以众神之王宙斯来说，宙斯犯的这个奸淫罪那比人是只多不少。宙斯有了天后赫拉，这里他这位 Persephone 是他与那个叫做农业和谷物女神叫Demeter 所生的私生女。宙斯不光是与其他的女神有私生女，与人间的女子也有私生女，比如说他与两个国王的王后欺骗了他们，才生下了两个英雄人物，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Hercules 大力神，另一个就是杀了女妖美杜莎的那位 Perseus 帕尔修斯。好，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冥王 Plato 就垂涎于 Persephone 的美貌，就趁他在和女伴们玩的时候突然从地下冒起来，就把他抢走了，然后那个女的妈妈就是 Demeter 就最后找到了这个原因，是 Plato 把他的女儿给抢走了，然后就到宙斯那里去告状，就是威胁他，如果你要是不把它还给我，我就让地下永久的荒芜，因为他是管这个农业和谷物的这个女神，他要不高兴呢，地下呢就没了收成，那人就没吃了，没吃的也就不会去来敬拜神了，所以宙斯有点发毛，就做了一个判决，就说让那个 Persephone 就待在地狱下，每年待在地狱下六个月，然后另外六个月就回到他妈妈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当他回到他妈妈身边的时候呢，就大地回春，然后一切都很，大地上一切生机盎然，谷物生长都很茂盛，那么人就有收成。那么当他冬天的时候，他回到地府的时候呢，那么这地上就荒芜，有冬天严冬来了。啊，这就是他们的传说。那么这个雕塑呢，这个雕塑呢也是，就是说它好的地方就是它雕塑那个 Plato 他脸上有一种那种邪恶的那种得逞之后的得意的那么一种感受，那么一种表情，然后那个女儿呢脸上非常的绝望和悲伤，眼睛上她还有一滴眼泪，然后因为是强民女嘛，那个 Plato 的手就陷到了他的那个肌肉里面，就是说那个肌肉的凹陷和那个人的手掐在里面的那种状态表现得非常的精致，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地狱守护地狱之门的那个山头狗叫 Sepulchros， 也是非常凶恶的。那么就是你可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希腊神话里面的神他们所犯的罪比世上的凡人更多， 如果真的神像希腊神话里面所描述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我们会羡慕这个神他们有永生，我们也害怕他们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从心里面去佩服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这种神性我们肯定是不值得我们人去敬拜的。所以就说神应该就是公义和圣洁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个样子啊。另外一个最后一点就是说，罗马这个城市呢被称为永恒之城，因为它的名胜古迹都保留得很好，就像好像不受时光流逝的影响一样。那么实际上呢罗马帝国持续了1000年，在人类历史上算是比较长的，应该是最长的了，但是在神的眼里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还是只不过短短的一日而已。我们在罗马所看到的随处可见的那些雕塑，原来他们都是罗马时代罗马帝国的著名的人物，或者说是人眼里的英雄人物，在世上都是成功者。但是这么多年过来，这么多世纪过来，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呢？就是他们已经基本上就是已经是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目光注视在天上，在人的手里面，在人而言是没有永恒的，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名利财富权力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抓不住。所以我们要把眼光转向神，在一切事情上尊神为大，行他的旨意。好，那这就是我此行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去了欧洲，有6个星期，
3个星期。
然后在那里呢，他就理解很多东西。当然，从这个在欧洲来看，每个时代时期不同。比方说，希腊是比较早，希腊就比较早。希腊过了就是罗马，所以希腊这个国呢，他看见了很多的画，那个时候文艺复兴那些画，他今天就解释了他的看法。那么我们一看看保罗是怎么看，好不好？青年读一首诗集，《使徒行传》19章。19章
，26节。
我们读的好，二十九。
这保罗不但在你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是也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比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比米，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妓院里去，
他在保罗的时代，这些都有，好不好？大女神啊，这些。但是保罗有没有去看这些东西呢？没有，这个说得很清楚。所以保罗那就是完全是根据圣经了，好，根据圣经。那么今天这John弟兄，他也去研究，而且甚至去查考，目的就是要证明他既然说的，这些都不存在，好不好？都不存在，所以我们这些都叫偶像。那么从天主教来讲，天主教就是一个拜偶像。我们来做最后一组这个启示录第二章。思路的第二章，第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思路第二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这是天主教里面他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是邪淫啊，拜偶像就是邪淫啊，他们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天主教里有偶像太多了，好不好？啊，刚刚这样弟兄讲的，他抱着婴儿，好不好？主耶稣是婴儿抱的，什么这都是偶像，这些东西都有撒旦的工作在里头。所以天主教这里主神在那里讲，就是主耶稣说二十二节，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就是天主教现在就一定是衰落了，好不好？没有力量，病卧在床了。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悔改所行的，还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是有三年半的大灾难，他们一定要经过。二十三节，我要杀死他的党位，叫众教会知道我是他财产人心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也就是说，天主教现在是没落，因为他是拜偶像，是祭偶像之物，有邪淫，淫乱就是邪淫。所以天主教里面的偶像特别多，而且还向这些偶像祷告，好不好？刚刚教授讲的，向天主教丰盛的这些人物，你向他去祷告，这是完全错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不能向人祷告。天主教丰盛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么这样地方去和苏珊他们去看一看也很好，好不好？就能够分辨了，分辨啊这一系列。我也去过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也看见了天主教堂，那里很多啊，像这种情况，还有雕刻的偶像，玛利亚坐在那里，手里抱一个婴儿，后面还站了一个，头上还有一个果子，那就代表圣灵，对不对？都是人做出来的偶像，很多人还去拜他，这些是错误的。好，那么这是说的天主教一定是没落的，所以这里就特别是对圣经里对他说出将来或者到现在是要对他们管教和衰落，虽然他也叫做教会。最后嘛，还有一处我们也可以多说， 经文来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婪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这是保罗讲的，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也就是John弟兄刚才讲到没有爱了，好，没有爱，那么是有的什么，就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不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就代表敬虔的实意，啊，这个要小心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末了这个时代，我们没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基督徒，我们的爱第一个是对神的爱，你爱不爱神，你说你爱神，你就会爱人，一定会对人也有爱，所以对你家里的人也有爱，啊，刚刚John他说到他们还帮家里人晚上要去煮饭，好吧，这个就是爱，也就是一个见证，好吧，啊，这就是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啊，末了这个时代，人对人中间的爱基本上就没有神的爱了，因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好吧，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因为里面有圣灵的指教，圣灵的指教，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回到主的里面去，让主来指教你，你应该怎么做，好吧？那我想我就补充一点，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聚会就。